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来到这个节目，聆听我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在读书，也不是在看电影，我们只是借着别人的故事，慢慢去把一些原本说不清楚的东西看得更清楚一点。有些问题在现实里似乎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的，我们只能一直往前走，但是在故事里，在电影里，在小说里，我们却可以选择停下来，把这个人的选择从头到尾的看一遍，那我们就会看到他或许在哪一步开始偏了，或许在哪一步是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也会看到有些决定在当下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往后走代价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想，我们从来不是为了把故事再讲一遍来做这个节目，因为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是选择，是人在不同环境下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切面，从别人的路径里看一看结构是怎么运作的，看一看人在里面是怎么被推着走的，或者又是怎么一点一点把主动权拿回来的。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故事，一个看起来很远但其实又一点都不远的世界开始。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部电视剧没有，《凡人修仙传》。凡人修仙传的故事是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小地方开始。韩立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家庭普通，日子平静，没有什么特别的波动。他弟不是天赋异禀的那种孩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机缘，从小到大就是在一种可以被预见的轨道上成长的孩子。如果没有后来的变化，他的人生大概率就是留在村子里种地成家，然后一辈子就这样过去。后来家里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出路，把他送进了七玄门。这一步对家里来说是一种尝试，对韩立来说是第一次被推离原有的环境。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所谓的志向，只是顺着这个安排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七玄门虽然不是修仙门派，但在那个层级里已经是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江湖组织。门派内部等级分明，每个人的位置都很清晰，谁掌握资源谁就有话语权。韩立进入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最底层，因为他没有背景，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每天的生活就是干活，听安排，避免犯错。他不争也不显眼，更不会刻意表现自己，而是习惯性的先观察环境。他会留意谁说话有分量，谁在背后做决定，哪些事情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有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结识了张铁，两个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做事。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彼此搭个伴，彼此算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张铁的性格更直接，说话做事都比较冲，而韩立则明显更克制，他会多看多想，不轻易做判断。这种差异在当下并不显眼，但在后面却逐渐体现出了不同的结果。不久之后，莫君仁出现了。 作为门派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出现改变了韩立的轨迹。墨巨人把韩立带在身边，开始教他医术，也让他修炼长春功。这让韩立第一次接触到修行的概念，也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他之前看到的那一层。在墨巨人身边的那段时间，从外部看是一个上升阶段，他有了学习的机会，也有了资源，看起来是被看重的。但这种看重并不让人完全安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韩离逐渐察觉到一些细微的不协调，墨巨人对他的关注带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控制感，有些要求表面看似合理，但却总让人觉得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意味。韩立没有去质疑，也没有表现出怀疑，他只是把这些细节记下来，同时在一些地方给自己留出余地。他开始更加小心地处理每一件事，不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就在这个阶段，他得到了那只绿色的小瓶子。最初这个东西并不起眼，但很快他发现它可以加速灵草的成长。这一发现对他来说极其重要，但韩立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也并没有急着使用，而是慢慢尝试把这个能力变成一种可以长期利用的资源。他的处理方式一直都是这样，先确认再使用，不急于一时。在一次意外中，他救下了厉飞宇，两人因此建立了联系。厉飞宇的性格更加的锋利，出手更加的果断，因此与韩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两个人在那段时间里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本身并不复杂，也没有太多可以延伸的空间。真正的变化很快就来到了韩立的身边。张铁突然消失了，这件事情让之前所有零散的不对劲开始连成了一条线。韩立开始重新审视墨巨人的行为，当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而是继续维持原有的状态，同时在暗中做准备。他需要确认事实，而不是凭感觉行动。很快真相便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墨巨人的目的并不是收徒，而是寻找一个可以被他占据的身体，韩立就是被选中的对象之一。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就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当然韩立也没有选择逃避，他在最短时间内把自己掌握的所有资源全部整合起来，他利用环境，也利用对方的轻视，在关键时刻进行了绝命的反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面对生死，没有人可以帮他，也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最终墨巨人被反杀，于子彤也没有逃脱，韩立活了下来。这一件事之后，他整个人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被动适应环境的人，而是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位置。他整理了墨巨人留下的资源，也读到了那封遗书，很多事情在这一刻被彻底看清。因此他没有继续留在七玄门，而是选择了离开。离开之后，他前往了墨府。墨府的环境与七玄门完全不同，那里没有明显的压迫，也没有持续的竞争，生活节奏变得缓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接近正常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了墨彩环，这一段时间是他早期经历中少有的缓冲阶段，他可以慢下来，也可以暂时不去面对外界的复杂。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墨府的人希望他留下，但他没有接受，他把驱魂留在墨府，作为一种安排，也作为一种切断。他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前走。接下来他来到了泰南山，这里才是他真正进入修仙世界的入口。 访事中各种修饰混杂在一起，有交易也有试探。这里没有明确的规则，更多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韩立在这里并没有急着参与，他先观察，判断这个环境的运作方式。他留意着谁在主导交易，谁又在隐藏实力，而谁又是在试探别人。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方式，不会一次性暴露太多，也不会轻易信任别人。他参与交易，但却始终保持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金光上人，并通过一系列事件获得了升仙令。这块令牌让他获得了进入黄风谷的资格。进入黄风谷之后，他被分配到百药园。这个位置在门派中并不显眼，但对他来说却非常合适。他可以接触灵草，也可以利用绿瓶让资源持续增长。他没有急着表现，也没有试图争取更高的位置。他先稳住，白天做事，晚上修炼，从而一点一点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修为逐渐提升，也开始被安排参与更重要的任务。其中最关键的一次是血色禁地。血色禁地是多个门派共同参与的试炼区域，里面资源丰富，但同时也充满危险。进入之后，原本的规则基本失效，每个人都在争夺资源，同时也在防备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关系变得不稳定，合作随时可能破裂，对抗随时可能发生。韩立在这里始终保持着谨慎，他不急着深入，也不会盲目争夺。他依然是先获取相对安全的资源，再根据情况判断是否要继续。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他才会出手。但即便出手，也不会让自己陷入无意义的冲突中。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多次危险，也获得了一些关键性的资源。最终，他活着走了出来。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筛选。回到门派之后，他的地位有所变化，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弟子，而是开始被部分人所注意。他继续修炼，也逐渐进入更复杂的环境，但从山村少年到一个可以在修仙世界中独立行动的人，这一段路没有跳跃，也没有奇迹，只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停一下，不是说故事讲完了，而是再往后，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小说后面的内容了，但电视剧现在还没有拍，所以这一期我们不妨就先收在这里，把已经拍出来的也相对完整的这一段讲清楚。从一开始的山村到七玄门到墨居人，再到真正进入修仙世界，进入门派，然后再走出来，这一段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阶段了。后面的部分可以等影视慢慢往后推进，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接着讲。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故事中的这些人物到底带给了我们哪些思考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韩立，作为男主，他是一个不断把自己从人压缩成变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只用谨慎、稳、凡人流去概括韩立的话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被带偏的。因为这些词只是在描述他已经呈现出来的结果，而没有触及到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个结果的。他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术法，获得了多少资源，而在于他逐渐完成了一件更深层的事情。他把自己从一个会被情绪推动、会在关系中停留的人，压缩成了一个可以被控制、被计算、被稳定运行的变量。这个转变是整部《凡人修仙传》最核心的一条暗线。最早的韩立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会信人、会靠近、会在关系中产生依附，也会在一些节点上出现犹豫甚至动摇。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说明寒力并不是天生的冷，而是被现实一点一点训练成冷的。在七玄门时期，他已经开始观察，但那时候的观察还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会看谁说话有分量，会判断哪些事情可以参与，但他仍然保留着关系是可以成立的这个前提。他和张铁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没有计算的连接，是在一个陌生环境里自然形成的依靠。而厉飞宇的出现则让这种关系多了一层对照，一个更锋利更加直接的人和一个逐渐开始收敛的人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一切很快被打破，墨居人是第一刀，这一刀切下的不是安全感，而是他对关系本身具有稳定性的认知。一个看起来在培养他的人，实际上却是在为占据他的身体做准备。这个认知一旦成立，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被打开。关系并不是天然成立的，它本身也是一种结构，是可以被利用、被设计、被替换的。从这一刻开始，韩立不再把信任当作起点，而是当作一个需要被验证甚至需要被规避的变量。张铁是第二刀，这一刀切掉的是他对善意可以带来结果的期待。在一个资源有限、结构不稳定的环境里，个体的好与坏并不能决定结局。张铁的消失不只是一个人的离开，而是对韩立的一次结构性的提醒。情感并不能够提供保护，甚至可能会成为暴露点。从这一刻开始，他开始主动减少情感的绑定。血色禁地是第三刀，这一刀不是切掉什么，而是彻底确认一件事：在资源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流动的。合作可以瞬间成立，也可以瞬间崩解，没有长期结构，没有稳定承诺，只有即时的利益。韩立在这个环境里并不是变强，而是完成了认知的闭环。从这三件事情开始，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不再只是提升能力，而是开始重构自己。他把所有不确定的东西往外推，把所有可以控制的东西往里收。他减少关系，降低暴露，控制信息，压缩行为。他不再让自己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而是逐渐变成一个封闭但却稳定的系统。这种变化在外部看来是冷，但在内部其实是一种极端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他不是不想要关系，而是他知道一旦关系失控，他便没有了缓冲空间。他也不是不想冒险，而是他知道一次判断的失误、判断的错误，可能直接结束所有的一切。所以他的所有行动看起来都是在收。他不会为了义气去拼，不会为了面子去争，也不会为了情感去赌。他甚至会在最有机会的时候选择绕开。这种行为在很多叙事中会被认为不够爽，但在高风险环境中，这是唯一可以持续的方式，因为情绪从来不是推动力，而是干扰项。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韩立真正的能力不是外在的算计，而是内在的控制。他可以在自己最该贪的时候不贪，在别人已经开始行动的时候按住自己不动，在机会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这种能力在现实中极其稀缺，因为大多数人其实不是看不懂风险，而是控制不住那一瞬间的冲动。我们会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会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会觉得错过或许就会亏了。但是韩立不会，他宁愿慢一点也不愿意去赌，他宁愿少拿一点也不愿意被暴露。他把所有决策都压回到一个问题，这个风险他能不能够承受。如果不能，他就不会做。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长期主义，因为韩立并不追求阶段性的胜利，而是追求路径的延续。在他眼里，唯有一件事情大过天，那便是修仙。他不在乎这一局赢不赢，他在乎的是自己还能不能继续留在局里。这一点决定了他看起来不耀眼，但始终都在往前。从这个角度来看，韩立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角色，因为他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典型的生存型理性人。他不相信命运，不依赖他人，也不寄希望于偶然。他把所有的判断建立在结构、信息和结果上，而不是情绪和关系上。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一旦决策依赖情绪，就会失去稳定性。而韩立要的从来不是短期的成功，而是长期的可控。因此他的世界观变得非常的简单，或许我们会说也是非常的冷。世界不会为他兜底，他只能为自己兜底，所以他不允许自己进入没有退路的局面，不允许自己被单点绑定，也不允许自己依赖不可控的因素。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不会成为最耀眼的人，但一定会成为最难被淘汰的人。再往深一层看，韩立其实完成了一种去人化的过程。这里的去人化不是说失去人性，而是剥离那些会让人失控的部分。他不再用本能做判断，而是用结构。他不再用情绪回应世界，而是用策略。他把自己从一个容易被预测、被利用的人，变成了一个低波动、低风险、难以被干扰的存在。这种状态的代价是明显的，他不能轻易的相信，不能轻易的投入，也不能够轻易的去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他孤独。但这种孤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一条可以持续走下去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本来就不适合热闹。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韩立对时间的解释。大多数人看机会是当下的，是即时的，是现在不拿就没有了的。但韩立不是，他把时间当成一种资源，而不是限制。他会等待，会延后，会放弃眼前的收益去换一个更稳定的节奏。他不是那种可以抓住每一次机会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会筛掉大多数机会，只留下那些对他来说真正可控部分的人。这种对时间的使用方式让他的路径变得非常长，也非常的稳定。 同时绿屏的存在也并没有改变它的逻辑，反而是强化了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如果拥有这样的资源，第一反应是扩大收益，对吧？但是韩立并没有，他没有放大行为，而是继续压低波动。他把绿屏当成一个长期工具，而不是翻盘筹码。这背后是对风险和暴露的高度敏感。他很清楚，一旦资源与行为不匹配，就会被注意，而一旦被注意，就会失去控制。所以他宁愿慢，也不愿被看见。再往下一层，其实可以看到他和机会的关系。他不是抓机会的人，而是避开机会的人。听起来会很反直觉，但这正是他的核心能力。因为大多数机会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就是风险。他不会因为可能有收益而进入，而是先判断最坏情况。如果最坏情况不可承受，他就直接选择放弃。这种决策方式让韩立错过了很多看起来可以一搏的时刻，但也避免了绝大多数的致命错误。最后还有一个结构性的点，韩立对于安全边界的构建，他并不是随意行动，而是始终在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移动。他会有退路，会有备用方案，会有信息的冗余，他不允许自己被单点锁死。这种安全边界让他在面对变化时有调整空间，这一点在现实中同样成立。我们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一旦出问题没有调整的空间。韩立则不同，在于他始终给自己留下了空间。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韩立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也不是一成不变，他是在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的收缩中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也并不是天生理性的，而是被现实训练成的理性。他不是没有欲望，而是学会了如何处理欲望。这意味着他的路径不是天赋，而是一种过程。而这种过程才是这个角色真正具有共鸣的地方。因为在现实中，大部分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从相信到怀疑，从冲动到控制，从不稳定到逐渐收敛。不是说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变得越来越清醒。南宫婉作为凡人修仙 传中命定的女主角之一，很多人在讲到她的时候，第一反应总是落到感情线上，仿佛她的意义只是韩立漫长修行路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但如果只这样看就太浅了，因为南宫婉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她和韩立之间有没有情，而在于他是整部凡人修仙传里极少数几个可以真正靠近韩立又不会打乱韩立内部秩序的人。这个对于韩立很重要，因为韩立不是那种缺爱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因为孤独所以需要关系来填补的人。恰恰相反，他一路走过来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隔绝在自己的核心之外。他的核心是什么？是修仙，一路往上。因此韩立可以合作，可以周旋，也可以短暂的信任，但他很少真正把谁放进来。不是因为他没有感情，而是因为他太清楚，一段关系一旦进入核心，就一定会影响判断，影响节奏，影响路径。而南宫婉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温柔，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热烈，而是因为他足够的完整。他不是那种需要依附关系来确认自己的人，也不是那种一旦进入情感就会不断索取、不断试探、不断制造波动的人。南宫婉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分寸感。换句话说，他不是靠向韩立靠近来成立的，他首先是他自己，然后才是韩立生命里那个特殊的人。这个次序不能错，一旦错了，人物就会立刻变得俗套。南宫婉这个角色最难得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和韩立之间不是那种一个强一个弱、一个带一个走的关系，也不是那种典型的男主负责成长、女主负责陪伴的关系。他和他之间更像是两个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都很清楚自己不能失控的人，在漫长时间里逐渐形成的一种连接。 这种连接不喧哗，不夸张，也没有太多情绪失控的时刻，但反而因此更加的隆重。因为真正能走长的关系，从来不是靠情绪浓度维持的，而是靠彼此都不越界，彼此相互信任。南宫婉这个人物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告诉我们，真正高级的情感不是不断去证明我有多在意你，而是我明明在意你，但我依然不会轻易打乱你自己的秩序，也不会要求你为了我而放弃你自己。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得，因为现在很多关系不是不开始，而是太容易在开始之后迅速进入消耗。人们习惯了用高频沟通确认存在感，用情绪波动证明在意，用不断索取安全感来维系关系。可这样建立起来的东西看起来很热，其实却很脆，它会迅速的膨胀，也会迅速的失衡。南宫婉和韩立之间最珍贵的恰恰是他们没有把彼此拖进这种模式里。南宫婉不是没有情感，而是他的情感有骨架，他不会因为情感就失去判断，也不会因为靠近了一个人就放弃自己的边界。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让韩立变软，而是让韩立那种几乎已经封闭起来的内部结构仍然保留了一条没有完全冻结的缝隙。这个缝隙不是为了让他回到天真，而是提醒他，他仍然是活着的人，不是纯粹的工具，也不是一架只会计算风险的机器。很多人会误会，以为韩立需要的是一个把他拉回人间的人，但其实并不是。韩立早就不可能回到那种状态了，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有人把他拉回去，而是有人能够理解他已经或者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同时又不会因为这个样子而试图去改变他。南宫婉的难得就难得在这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强行进入韩立的世界，也没有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重塑他，更没有站在情感的高地上要求他为关系让步。他理解他的收，也理解他的冷，甚至理解韩立的不轻易靠近，但他也没有因为理解就变得卑微，也没有因为靠近就失去自己。南宫婉一直是一个站得住的人，所以他和韩立之间的关系不是拯救，也不是补偿，而是某种层级相当之后的互认。这种互认本身就已经很深了。从女性角色的角度来说，南宫婉尤其重要，因为她没有被写成一个等待成全的人，也没有被写成一个单纯承担情感功能的人。她不是韩立的女人这种低层次设定，她首先是一个完整的强者，一个有自己路径的人。她之所以动人，恰恰是因为她不是为了谁存在的，她有自己的重量，也有自己的锋利。他的安静不是因为弱，而是因为稳。他的克制不是因为被动，而是因为他不需要通过喧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女性角色其实真的很稀有，尤其是在很多男性成长叙事里，女性角色要么被神化，要么被工具化，要么被情绪化。但南宫婉不是，她既不悬浮，也不廉价，她是有层次的，而且这种层次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而是靠她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结构。再往现实里说，南宫婉这类人物其实代表了一种很少见的关系能力。很多人不是不会爱，而是不会在爱里保持住自己，也不会在保持自己的同时还给对方留出空间。关系一旦靠得太近，就开始互相改造，互相侵入，互相索取，到最后谁都不舒服。而南宫婉和韩立之间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关系做成彼此的负担。他们之间当然有牵挂，有选择，也有情感里的复杂时刻，但他们始终没有让这段关系变成一种互相吞噬。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的难，因为只有那些真正站得稳的人，才有能力在靠近别人时不失去自己，也不毁掉对方。所以南宫婉给到我们的不是唯一的爱情对象那么简单，它更像一种极少数才可能成立的关系模型。两个人彼此都清醒，都有分寸，都知道靠近意味着什么，也都知道什么地方不能碰。这样的关系不一定是最热的，但一定是最能够穿过时间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把《凡人修仙传》这一段路径抽出来，其实可以还原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个人在一个高度不稳定、规则随时可能失效的系统里，逐渐学会如何不被淘汰。这个系统在小说里叫修仙世界，但如果把门派换成公司，把资源换成机会，把功法换成能力，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结构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现实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只是更直接、更不加修饰而已。修仙世界从来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它讲的是分配、是控制、是谁能活下来。规则看起来存在，但只在低风险区域有效，一旦进入核心竞争区，规则便会迅速让位给力量、资源和判断。这一点在小说里表现得非常直接，而在现实里则更隐蔽一些，但逻辑是一样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里的，路径是明确的，规则是清晰的，只要按顺序走，大概率不会偏太多。读书、工作、晋升，这些东西是有轨道的，也是有预期的。但这几年，这种结构正在慢慢的松动。行业在变化，规则在重组，技术在重写分配的方式，甚至连什么算作机会这件事本身都在不断被改写。我们会看到有人突然被放大，有人突然被替代，有人明明很努力，却发现路径已经消失了。在这种环境下，最危险的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仍然用旧的逻辑在做判断。很多人依然在相信，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往上走。但问题在于，当结构本身不再稳定的时候，机会这件事就变得不可靠了。你看到的机会，可能只是风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你以为是入口，实际上可能是出口。你以为是加速，实际上可能是在把自己推到一个没有缓冲的状态里。这个时候如果还用过去那种线性的理解方式去看世界，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现在的世界不再是单一轨道，而更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网络结构。我们进入的每一个位置都会同时带来收益和风险，而这两者并不是对称的。很多选择看起来收益是有限的，但风险是无限的。一旦判断失误，可能直接退出，而不是简单的再来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判断方式本身比努力程度更重要。韩立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方式。他从一开始就不假设世界是稳定的，他默认这整个系统是会变化的，是不可靠的，是不能被完全信任的。所以他所有的行动本质上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在不稳定中保持可控。他并不追求每一次机会，恰恰相反，他是筛掉了绝大多数机会，只留下那些他能承受最坏结果的部分。他不把自己放进必须赢的局里，而是始终让自己处在可以退出的状态。 这种方式在小说里看起来非常像谨慎，但如果放到现实里，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的风险管理能力。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阶段，这种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要知道，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不确定性的时代， AI 的出现是这个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很多人对 AI 的反应要么是恐惧，要么是兴奋。恐惧的人会觉得自己会被替代，兴奋的人则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快速翻盘的机会。但无论是哪一种，本质上都是情绪反应，而不是结构的判断。 AI 真正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结构的重排。它会改变信息的获取方式，改变能力的分布方式，也会改变竞争的各种密度。举个例子来说，以前需要10个人完成的事情，可能现在就只需要2个人了。以前需要长期积累的能力，现在可能通过工具就可以部分替代了。但与此同时，它也会放大另一件事，便是差距。因为当基础能力被拉平之后，真正的差异便会集中在判断、选择和控制上。也就是说，未来的竞争不是谁更努力，而是谁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谁更拥有这样的能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一个人没有边界，没有筛选机制，没有风险意识，只是一味的抓机会，加速扩大行为，那他很可能会在短期内看起来很活跃，但长期却会非常不稳定。因为他不断增加自己的暴露面，却没有同步建立控制能力。这种状态在现实中其实已经非常常见了。很多人看起来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是在不断把自己推向更高的不确定性。一旦某一个节点出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应。而韩立的路径恰恰相反，他不是不动，而是有选择的动。他不是不抓机会，而是先判断最坏情况。如果这个最坏情况他承受不起，那便直接放弃。哪怕这个机会看起来再诱人，他也不会进入。这种方式呢，会让他错过很多的短期收益，但也的确让他避开了绝大多数致命的风险。再往深一点看，其实可以发现一个更重要的变化。过去人更多是在一个结构之内生存，我们进入一个系统，然后在里面往上走，我们的安全感来自这个系统本身。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处在结构之间的，我们可能同时接触多个系统，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也失去了原本的稳定性。这种状态表面上看上去是自由，实际上却是风险的转移。系统不再为我们承担这种不确定性，这部分不确定性被转移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必须具备一个能力，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内部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完全依赖外部的规则，而是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判断体系，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情况下要停，什么情况下可以推进。这一点恰恰就是韩立一路都在做的事情。韩立之所以能走到后面，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幸运，也不是因为他每一步都走对，更不是因为他具备常人所没有的天赋，而是因为他很少让自己进入无法承受的局。他可以接受慢，可以接受少，可以接受绕，但他不接受失控。这种选择在短期看起来是保守的，但在长期里却是一种极端有效的策略。所以问题最终会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在这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不断被推动的人，还是一个可以在推动中保持自己节奏的人？这两种人在表面上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在时间维度上则会走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会越来越依赖外部的环境，越来越需要机会来证明自己，一旦环境变化就容易失去方向；而后者则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结构，不需要每一次都赢，但却始终都不会轻易出局。我想也许这才是这整一段故事真正留下来的东西。他并没有在教人如何去成功，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捷径，只是反复在提醒着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不保证结果的世界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掌控程度。 我们可以选择更快，也可以选择更稳，可以选择去赌，也可以选择留一点余地，可以选择把自己推到最前面，也可以选择始终保留一个退后的空间。没有哪一种一定更好，但不同的选择会对应完全不同的结局。而当一切热闹散去之后，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激烈的瞬间，而是那些没有被放大，没有被消耗，却一直稳定存在的部分。这些东西看起来不显眼，但它们决定了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往下走。说到底，今天的这个故事也不过是在讲一件事，不是谁更厉害，而是谁更不容易被今后所淘汰。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内容也就差不多了。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结局，当然我知道《凡人修仙传》这本书已经完结很久了，但是对于电视剧来说，它还需要继续往前走，后面的路也还很长，仿佛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我们把这一段停在这里却反而更合适，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走得太远，就不再适合回头讲了，而是要等到自己走到某个位置才会重新理解。我们今天把这一段故事讲完，把这一段旅程结束，从一个普通人开始，到一步一步进入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再到慢慢学会如何在这种环境里站住，那么这条路径本身就已经是完整的。所以就让它这样放在那里吧，留一点空间，等我们走远一点再回头看，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很多故事听完的那一刻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它会慢慢沉下去，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间再浮上来，也许是在某一次选择面前，也许是在某一个瞬间的犹豫里，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有些东西早就已经在心里留下了痕迹。夜已很深了，城市也一点一点安静下来了，有人继续往前走，有人则停下来休息，有人还在想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也有人已经早早把它放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也有各自要面对的路要走。在这里停下不是结束，只是刚好走到这一段的尽头，剩下的部分就让它交给时间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